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今天这么美好的早晨，这么美好的天气，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我想我们大家跟前后左右问候一下好不好？我们有这么美好的聚集，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那还有啊，我有一个请求哈，请大家答应好不好？你可以答应吗？这个请求每次都说哈，每次聚会之前都有，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所以呢我建议你可不可以打出来，我就不说了哈。大家看到了吗？那有没有一位能够答应我的请求了？都不送啊？那算了。好，那今天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我等接力呢哈。好，叫做得救之道。那在我开始之前呢，我还有几个请求。这几个请求请大家一定要答应哈，刚才那个无所谓。啊，第一个请求呢，下一页。这个人在干嘛？等会儿他在干嘛？在打哈欠哈。那我上中学的时候呢，我那个语文老师啊，他讲课很枯燥，所以上课的时候大家同学都不好好听。那个时候呢，老师也不敢管学生，也不敢骂学生，所以呢他常常只好自己解嘲啊，他说啊，我理解你们啊，因为呢春困秋乏夏打盹，一年四季里面有三季哈，都不是学习上课的好时候。春天呢会困，秋天呢会疲乏，夏天人会打盹。今天是九月份，是秋乏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时间对很多年轻人来讲，现在应该是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所以今天你们能够来，一定是付出了努力，所以我向你们敬礼。同时呢，我的请求是，既然来了就不要浪费时间，既然来了就不要浪费你付出的努力，就好好的听，就认真的听，可以答应吗？那我呢，我尽量能够把得救之道讲得清楚。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虽然你听过很多次福音了，但是呢也希望你不要在这儿做一个吃瓜群众。因为呢神要我们乃是同心合意一同来兴旺他的福音。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托付，神都给我们有一个托付，我们乃是在这里面来兴旺福音。这是第一个请求。好，下一页。大家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一个人哈，张恒，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死了，对不对？大家在医院里面，在默哀，啊，是有一个人死了，是不是这样？应该是。好，看下一页。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大家都在看手机。好，下一页。这是真实的情形，也就是呢，我们都相信眼见为实，但是眼睛看到的就真实吗？我们眼睛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件事情的一个侧面而已。 除非呢，我们从很多的角度去看，我们能够全面的看，不然呢，我们常常会被眼睛所看到的所误导。那么当我们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人生的时候，当我们观察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如此。我们不能呢只从一个角度看，认为呢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么回事。我们常常需要换一个角度。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好像走入到死胡同的时候，常常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使我们能够豁然开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当中很多是学科学的，那在科学史上这样的故事就更多了。我们常常需要换一个角度。好，下一个，这是我的第二个请求。大家猜哈，我喝一会儿水，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字？有猜到的可以举手。好，答案在下一页。再回去。好，下一页。这是谁说的？古文比较好了哈，谁说的？在哪里说的？今天几个问题把大家都考懵了哈，下次再来福音聚会要准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不是要来解释这句话。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是用这句话呢，来表达一个心愿，就是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有机会能够听到真理，能够得到真理，能够行在真理之中，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得到真理，让我们可以认识真理，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真理之中。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过去的观念有一些肯定是错的，你信不信？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肯定有些是错误的。当我们听到真理的时候，我们是抓住我们过去的那些观念不放呢，还是愿意改变，还是愿意呢来接受真理？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需要常常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当我们看到真相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看到的真相跟我们过去的观念跟我们一生的观念都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肯不肯放下错误的东西，放下我们固有的东西，来接受真理，来拥抱真理？啊，这是我呢开始之前的几个请求，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请大家往前来。第二个呢，集中好好听，除非呢你刚从国内回来，那就算了啊。如果你还在时差，那我可以理解。第三个呢，要学习换角度看问题。第四个，当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这是真理，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时候，虽然跟我们过去的观念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旧的放弃，来拥抱，来接受真理。好，今天我们一起要看的经文哈，记得吗？我今天要讲得救之道。题目很简单，就四个字，得救之道。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首先进入你 脑海里面的是什么？你首先会想到什么？看到这么简单的一个题目，得救之道，你脑袋里会出现什么？得救，什么样的人需要得救？人在什么情形之下需要得救？地震的时候，地震了，楼房倒塌了，你被压在下面，有生命的危险，这样的人呢需要得救。飓风来了，你被海浪给卷走了，那个时候你拼命的喊，这样的人需要得救。发生车祸了，严重的车祸，你受了重伤，你被压在车里面，这个人需要得救。或者你生了重病，你得了绝症，你生命垂危，这个样的人呢需要得救。圣经里面也讲得救，圣经里面讲很多很多的得救，但是呢那是另外一种得救。这是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圣经里面的两节经文，或者圣经里面的两句话，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一块来念，好，一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念完了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啊？希望大家能够念完了之后有一些印象，我们再念一遍。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九节的最后两个字是得救，第十节的最后两个字也是得救。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两个字开始，然后我们再分享如何可以得救。所以这题目叫得救之道啊，先讲得救，然后呢再讲之道。最近呢，我们主日的福音班啊，一直都在围绕着约翰福音第八章学习啊，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约翰福音第八章。过去这几个礼拜呢，我们学习了之后，如果归纳起来的话，大概有这么几点啊。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点呢是说，我们人从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呢我们发现人犯罪是不需要学不需要教的。这些犯罪呢指的不单单是说犯法，犯法当然是犯罪，这犯罪里面还包括人内心里面的罪啊，比方说呢恨人，比方说呢嫉妒贪心啊，还有呢比方说还有撒谎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啊，这些都叫罪。那你就会发现呢，人每一个人从生下来他里边就有这些东西。没有一个父母，比如说就说撒谎哈啊，没有一个父母会鼓励啊一个孩子撒谎，反而呢都是告诉孩子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同样呢你上学，老师呢也没有一个老师会教学生撒谎，都是教学生呢你要做有道德的人，不可以撒谎。但是非常非常的奇怪，每一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会撒谎，每个人都天生的会撒谎，每个人一着急了就会撒谎。为什么？不光是撒谎这样，对不对？其他的里面的罪都是这样，恨人也是，没有人会教你你要恨人，但是呢 我们碰到可恨的人就会恨，没有人会教你要嫉妒，大家都知道嫉妒不好，对不对？嫉妒呢就是害你自己，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嫉妒，对不对？都有虚荣，对不对？都有贪心，因为贪心呢都会贪，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人都是罪人的意思。不是有这么一个笑话吗？有一个囚犯，有一些呢监狱哈没看住，他就跑出来了，跑到大街上，看到呢有一个教堂正在聚会，他就赶快跑到教堂里面啊，就混在人群之中啊，就混在我们当中啊。那警察对不对？从监狱里面出来追赶他，上了大街之后发现这个囚犯没影了，一看那儿有一个教堂，他想肯定跑到那里面去了，所以呢他就从后面进了教堂，然后大声的喊：“你这个罪人给我站起来。”结果在场的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因为基督徒知道，基督徒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第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第二点，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呢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行善的愿望，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去爱人，我们能够有怜悯之心，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者说我们里面呢还有良心的成分。但问题是呢，我们人里面除了良心之外，除了善啊，有行善的愿望之外，我们里面同时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里面呢还有恶，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常常会有处在一种挣扎纠结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呢因为跟我们自己的利益冲突，所以呢我们做不到。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去做，不应该去想的，但是呢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我们管不住自己，我们偏偏去想，偏偏要去做。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把这种情形描写出来，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愿意行善的人，如果我们里面还有一点点善良的话，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写照。罗马书七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呢行出来由不得我。任何一个有这种志向啊，行善的人，做好事的人，去帮助别人的人，去爱别人的人，这叫立志为善，都会发现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美好的愿望，但是呢我们却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这就叫做呢我们里面的善不能胜过恶，我们里面的善常常被我们的恶所辖制，所压制。我们再想一想，圣经说我们是罪人，对不对？假设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法律管我们，人可以随心所欲，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你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受到惩罚，你就完全按照你的本性 按照你的本性，按照你天然的愿望去做事情，你会做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去作恶的时候，我们去恨，我们去嫉妒，我们去贪，对不对？所有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自然的，不需要教的，是非常自然的。相反，让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却要挣扎，我们却常要瞻前顾后，我们要想了又想，然后呢还要努力才能够做出来。哪个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哪个是违背我们本性的？作恶是我们天然的本性，行善呢是违背我们的本性的。所以我们行善的时候会感觉到吃力，所以我们行善的时候，做好事的时候，我们要去努力，所以我们行善的时候要立志，因为这是违背我们天性的。而我们去作恶的时候是不需要立志的，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天生的罪人。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圣经没有单单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保罗没有单单告诉我们说他内心有这种挣扎，他接下去呢向我们揭露出人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我们的情形啊？他说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东西，或者说呢有一种势力，有一种 power， 我们人是活在这种势力的辖制之下。大家都知道黑洞，对不对？大概就这样的东西啊。黑洞是什么呢？我做了一点 homework 啊，现在跟大家汇报。黑洞是什么？据说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孩子还两岁的时候，就给他讲黑洞的录音了。我到这么大才学习哈，有点不好意思。黑洞呢是由大质量的恒星坍塌形成，啊，知道大家知道恒星，太阳就是一个恒星哈，是不大的恒星。那黑洞呢是由大质量的恒星坍塌以后形成，它是宇宙当中密度最大的天体。因为它的密度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呢其中的引力就特别大，以至于连光掉入黑洞之后都没有办法逃脱，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天体。大家有大概有个概念了哈，下一次你去露营的时候啊，在旷野啊，你遥望星空的时候，用你的想象力啊，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有可能有许多黑洞啊，这些黑洞啊就像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一样，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掉进去了就必定被它吞吃，没有丝毫生还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啊，你去游泳不小心如果掉进漩涡里面的话是非常危险，你出不来。那黑洞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好像那个漩涡一样，不管什么东西，不要说我们掉进去了，连光掉进去之后都没有办法穿越，都没有办法出来的，因为它的吸引力特别特别的大，完全就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一直在吞吃，在吞吃吞吃，所有掉进去的东西都被它所吞吃。下一页，圣经告诉我们说，或者保罗告诉我们说，哈， 在我们人的里面有这样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就叫做罪。叫做罪的本性啊，或者说叫做罪性。我们所有里面那些罪，刚才我讲了恨人啊，撒谎啊，虚荣啊，贪心啊等等，都是因着我们里面有这个罪性而产生的。那人呢，在他的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黑洞，他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挣脱，没有一个人是喜欢活在罪的权势之下，但是却无能为力，每个人都被他牢牢的控制，没有办法逃脱。所以呢，按照人行善的愿望，这个世界上可以分成两类人，这是一种分法啊。这个世界上可以分为两类人，第一类人呢叫做好人，第二类叫做坏人。好人是什么人？坏人是什么人？首先呢，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罪的黑洞。区别在于呢，好人是一直想要从这个黑洞里面爬出来，他努力的行善，努力的提高自己，努力的呢改良自己。虽然呢他一次一次的失败，屡战屡败，但是呢他还不太甘心，所以呢他屡败再屡战，就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在这个痛苦的循环里面，希望自己能够行善，但是呢做不出来，失败了。那下一次有机会了，他还想要去行善，想靠自己的力量，然后呢结果还是失败。所以呢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啊，不肯放弃。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内心非常非常的痛苦，常常呢受到罪的煎熬。他发现他里面没有良善，他有行善的愿望，但是却行不出来，这是好人。什么叫做坏人？坏人就是放弃了，他发现他里面没有良善，他发现他们毫无希望，所以呢他就破罐破摔，他就任凭他里面的恶来控制他，他就一直的作恶。慢慢呢，这样的人他的良心就像被熨斗熨过一样，被火烙过一样，里面没有良心的感觉了，他就甘心情愿的堕落，甘心情愿的做坏事，疯狂的害人，疯狂的杀人，疯狂的贪污，而内心不受任何的责备。这种就是坏人。好人跟坏人的区别仅此而已，都在这个黑洞里面，都在呢罪的辖制之下。这是保罗说的第二点啊，人不单单有罪，而且呢他告诉我们说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罪性，有这样一个罪的黑洞在吞吃我们。第三点呢，结果是什么？人被陷在这个黑洞里面的结局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如果是一个物质掉在黑洞里面，它就完蛋了，它就永远不出来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在罪恶里面，结果也是非常的可怕，不单单是我们这个肉身的结局是死亡，被这个罪所吞吃的结果是我们的灵魂死亡。人，我们人不单单有肉身，我们人 我们人的组成远远超过仅仅是肉身而已，我们人还有灵魂的部分。而罪，我们现在罪里面不能自拔，被罪吞噬的结果就是我们灵魂的结局是灭亡。这个黑洞不但要消灭我们的肉体，这个罪的黑洞还要消灭我们的灵魂。这种可怕的情形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呢用语言描述的。除非我们脱离这个罪的黑洞，这个黑洞就会一直吞噬我们，一直吞噬我们，直到我们通通死在里面。为什么人在罪恶里面的结局是死亡呢？因为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公义的神，人灵魂死亡是因为这位公义的神对罪的审判。因为这位神是公义的，所以呢，他有一天要审判这个世界一切的罪恶。那我们作为罪的承载体，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个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脱离这个罪的话，我们不离开这个黑洞的话，我们灵魂的结局就是死亡。这个死亡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公义的神，他审判世界，他审判罪恶，因着我们里面的罪，所以我们的结局，我们要被审判，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大家来教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教会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想过哈？教会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奇怪在哪里呢？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碰到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很热情，笑容满面，非常欢迎你来，而且呢会告诉你说，这里是神的家，这里面有爱，你在这里面你可以享受神的爱，你可以得到神的爱。而且你要走的时候，这些跟你素不相识的人竟然好像露出恋恋不舍的表情，哎呀，下次再来呀，下礼拜有空吗？以后有时间再来啊。这是一方面。奇怪的是呢，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呢，这些对你笑脸相迎的人，一有机会就会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不需要多久，也许是第一次你来，也许是第二次你来，基本上不超过三次以后，然后看你，哎，常来哈，好，我告诉你啊，还有另外一面啊，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悔改，你要是不悔改的话，将来你有悲惨的结局，别怪我。为什么呢？你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因为神是爱，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得了癌症去看医生的话，这个人得了癌症他必须会死的，他去看，如果不医治的话，那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发现他有癌症，医生要告诉他什么？没事儿，你好着呢。如果这个医生要爱他的话，必须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必须告诉他你得了癌症，你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常危险，你要赶快医治，是不是？神爱我们，所以呢他借着圣经指出我们人是有罪，并且告诉我们说罪的结局就是审判，审判的结局就是灵魂的死亡。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基督徒，如果他真的相信圣经里面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把这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爱你。讲了半天哈，我知道你今天来是因为呢有人邀请你来，说我们今天是福音聚会，我们是请你来听福音，我们是请你来听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在哪里？我讲了半天，福音其实有两方面，福音首先是祸因，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有祸了。我们若不悔改的话，我们如果在罪里面，在罪的黑洞里面不能挣脱的话，我们其实我们是有祸了，我们的结局是灭亡。但是更重要的啊，这个好消息是说，其实虽然我们在这个黑洞里面，但是我们却是可以得救的。还讲一点黑洞哈，过去呢很多人都接受黑洞这样一个理论，因为有很多观察啊事实可以验证，但是科学从来不说很多事情啊不是那么确定的。你如果只看一方面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其实黑洞的理论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呢除了广义相对论之外呢还有一门学科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叫做量子力学。根据量子力学，宇宙间的信息是不会被消灭的，是不会减少的。所以呢如果黑洞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信息进入到黑洞之后也会被吞吃的。所以呢这两大学科之间就有矛盾了，一个是说呢不会减少，一个是说呢会减少，讲白了哈就是这样。所以呢这叫做悖论，很难解释。那怎么办呢？对，怎么来打开这个结呢？那科学家当然啊要想很多的解释。大家都知道霍金啊，应该是英国的吧，那个物理学家，同时他也是天文学家啊，非常非常牛。现在啊，两年以前他去瑞典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他提出呢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个矛盾。他说其实你被卷入黑洞之后你并不一定呢被吞吃。他说其实呢黑洞啊很可能是有出口了，就是你从这进去之后，对不对？你这样观察好像呢它再也出不来了啊，其实呢不知道在哪里，黑洞其实有一个出口。然后他又说呢，那你也别高兴太早啊，因为你从那个出口出去之后，你进入的是另外一个宇宙。这就是科学家哈，你想不到的他能想到啊。大家听清楚了哈，这个黑洞呢是有出口的，但是呢如果你从那个出口出去的话，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宇宙，所以呢这个宇宙的人来观看的话是回不来了， 因为他进入到另外一个宇宙了。同时他也很幽默，他说当然呢，虽然有这样一个理论，但是我不想去试，因为我不想到另外一个宇宙去。那我只是借用一下，我相不相信呢？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也不懂。但是呢，这可以借用哈，从这里面我得到一些启发。即使是黑洞啊，其实呢，如果有一种力量啊，我们知道黑洞就是因为呢引力非太大了，但是如果有一种力量，超乎自然的力量，比黑洞的引力还要大的话，掉进去的东西就可以被那种力量带出来。在自然界可能没有，但是呢，在超自然界里面可以存在。这种力量如果真的有的话，就是福音，可以把我们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可以把我们带离出黑洞。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福音，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种力量，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单需要得救，而且呢还真的存在一条得救之道。这个就是福音啊。就像呢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这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圣经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对，有人说呢这是圣经中的圣经，因为他把福音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啊，用我们的头脑也用我们的心一同来读这节圣经。好，我们一起来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神爱世人，神是爱，对不对？今天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听到这个福音。神如何的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这个世界的人，来拯救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呢得救，就是这个意思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有两个最最主要的特性，第一个他是公义的，第二个他是慈爱的。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要审判世人的罪，他是慈爱的，所以呢他要把人从审判当中拯救出来。这个非常非常的，你想想，这在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又公义又慈爱，又要审判人的罪，又要把人拯救出来。如果你是一个法官，你所爱的人犯了死罪，按照公义你要判他死刑，按照你的爱你要救他，你能做到吗？把你自己摆在这个位置上，你怎么办呢？所以只有神能够有一个办法来拯救他所爱的人，就是呢他自己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星球，来到这个叫做地球的星球之上。这个神所变成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叫神的独生爱子。这个人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人大概30岁的时候，如何被他的门徒所出卖，被罗马人鞭打，被当时在周围的人嘲笑和羞辱，以及呢最后他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以后他在十字架上气绝而死。 他承受了人类最残酷的刑罚，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是2000年的事，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也离我们非常的遥远。那当时呢，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一个非常大的节日，在耶路撒冷有很多很多的人在那里过节。耶稣所以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在围观，这是当时很轰动的一件事。那这些人他们一面看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一面摇头，他们没有人能够想象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这样一个被人羞辱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怎么可能像他自己所宣称的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没有人能够想象，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神用来救人的方法。神是用这样一种人看为非常笨的方法，但是你再想一想，你会发现这其实是神的智慧。神太有智慧了，神的智慧远远高过我们人的智慧。神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来替人赎罪，接受神的审判。刚才我们讲，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审判世界上的罪，全人类的罪。但是如果神就这样审判的话，他就救不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他所爱的人，被他这样审判的结果，就是呢，在那个罪的黑洞里面最后沉沦，我们的灵魂都灭亡。所以呢，神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人，接受他的审判，来代替我们。因为他是人，所以呢，他可以替人来接受审判。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替全世界的人接受审判。这个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可以替全世界的人接受这个审判。一家之长可以替他的全家赎罪，一国之君可以为他所有的百姓赎罪。同样，神的儿子，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可以为全世界的人，全人类赎罪。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用一个人来担当全世界人的罪，来替全世界的人，为全人类承担罪的审判和罪的代价。因为耶稣是一个太特别的人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我们人类生命的源头，所以呢，他可以替全人类的人来担当呢罪的审判。这样呢，神就解决了这个矛盾，解决了他公义的审判和他要拯救人的矛盾。在人看来，耶稣被钉十字架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愚昧，但是呢，这却显明了是神的智慧。神用这种方法可以拯救全世界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这些年接触了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那我们在一起讨论也好，查经也好，常常会被问到一些圣经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那样啊。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回答，还有一些问题呢回答不了。一方面因为我们有限，很多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问题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所以如果恰巧被问到了呢，我们也答不上。但是感谢主，圣经里面讲到人如何可以得救，或者说讲到这个得救之道，圣经里面讲的却非常清楚。清楚到什么地步呢？清楚到任何人都可以听懂。约翰福音3:16，比方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懂，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这句话得救。虽然有 许多的问题，我们人生的问题，圣经里面的问题，我们可能不懂，但是讲到救恩的时候，讲到神如何来救我们，讲到我们如何可以得救，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不是呢我们懂不懂啊，关键常常是我们信不信。圣经里面这样说了，我们能够相信吗？我们是罪人，我们落在黑洞里面不能自拔，现在神为我们指出一条得救之道，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而得救，这样的话你相信吗？再回到今天我们一开始的罗马书第十章，回到前面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这里面有两个最最重要的动词啊，讲到人如何得救呢？第一个是认，就是承认啊，口里面承认；第二个呢是心里面相信啊，就是承认和相信，这样两个动词，一个是里面的，我们心里面相信，这是里面的；一个呢是外面的，是口里面承认，相信。或者说里面的呢是外面的承认的根基，而外面的承认呢 则是我们里面相信的表达。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相信，我们就不必承认啊，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相信，口里面却说我相信啊，口里面却说我承认，这样就是口是心非啊，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相信了呢，我们就要宣告出来。有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跟基督徒接触之后，开始产生羡慕啊，挺羡慕基督徒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发现信起来很困难啊，或者说信不来啊，有问题啊，所以呢，不愿意自欺欺人啊。这样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好啊，因为这里面讲，你要心里面相信。你口里面才能承认，这样非常的，这种态度是非常好的啊！我们要信就要真信，就是认认真真的信啊，是诚实，不是装模作样。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不能停在这儿。我们知道自己有问题啊，还不能信，我们不能停在这儿，我们要继续向前去，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愿意稍微讲一下啊，这里面讲说心里信神哈，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信？什么是信神？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啊，考一下大家。上个月21号发生了什么事儿？刚刚过一个月啊，大家记性不会那么差吧？8月21号，有没有印象？对，日全食，很轰动，好多人都不上班了，对不对？不上课了，跑到街上去观看，记得吗？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为了观看日全食，事先准备啊？比如说买些眼镜啊之类的，有没有？或者自制眼镜，或者去买眼镜，这样可以观看日全食。那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那一天会日全食呢？你就相信了。那这叫不叫相信呢？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跟圣经里面的相信不是一个意思啊。因为呢，这个所谓的信是可以由，或者说将要发生的一些现象呢，是科学可以解释的，是科学可以预测的啊，或者是比方说出于常识等等，这些呢也叫信，但是跟圣经的信有本质的不一样。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说哈，在美国有一个州叫新泽西啊，在新泽西呢有一个美丽的城市啊，叫纽瓦克啊， 在宁瓦克呢有一条啊宽敞的大道啊，叫做 Heller Parkway 啊，在这条大道上呢有一座古老的教堂，这个教堂呢现在正在有一个聚会，你信不信？当然信，你坐在这儿嘛，对不对？或者你没来的时候，你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也会信啊。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今天福音聚会之后有人会信耶稣，这两个信一不一样呢？你相信现在有一个聚会，和你相信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人从不相信耶稣变成信了耶稣，这两种信一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圣经里面的信，或者说圣经让我们说心里面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个信是比较接近第二种信。在这个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呢有不确定性。如果是确定的啊，那种信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是如果这个信里面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是你却可以抓住，你说我心里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叫做信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要的信，这个是呢只有这样的信我们才能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再举一个例子啊，再解释一下，你相不相信人世间有真正的爱？还是呢你相信人与人之间不过都是尔虞我诈，都是互相利用，人活着没有任何美好的盼望，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生当中有真实的爱吗？还是人与人之间不过是互相利用？这都是信。你信哪一个？再问你，你是否发现你在寻找，在等待着什么你说不太清楚的东西？你是寻找也好，你在等待也好，你在尝试也好，那个东西 是模糊不清的，那个东西不是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可以证明的，但是呢却都是与信有关系。如果你什么都不信，如果呢你说除非能够证明给你看了你才接受的话，那你其实你想想，你其实是一个没有任何盼望的人，因为任何一个盼望这事都是你现在没有办法证明的，都是呢你至少要有一点点信之后你才能够有那个盼望，你才盼望一个东西。你为什么盼望一个东西？因为 你里面有信作为根基。你如果根本都不信的话，你任何盼望都没有。那你问问你自己有没有盼望，如果你有盼望，就说明其实呢你不是不信，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你不知道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都信什么东西，而这个信呢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信里面有不确定的因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一个人没有理性是不正常的，理性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呢一个只有理性的人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理性，比方说如果你的丈夫是只有一个理性的人，那非常可怕的，你这种人你没有办法跟他在一块过了，任何事情都要证明了他才接受的。所以一个人单有理性是不够的，而且我们的理性是有局限的。当我们的 达到理性的局限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活下去，我们如果要有盼望，就必须要靠信心。历来如此，你想一下你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都有信。再往前去，我们不单单有信，不单单需要有信，而且呢，还需要知道我们要信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东西好，我们就一厢情愿的信。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很好，很多宗教都叫人要与人为善，那我们都可以信吗？所以呢，不单单要信，而且呢，要相信真理，要相信真的。如果我说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边升起来，我们知道这是常识，这个不叫什么信心。但是如果我说明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这叫信心。但非常非常的可惜呢，这是违背常识的，这是错的。所以我们不单单要有信心，而且呢，我们要相信真理。错的东西我们不能信，对于错误的东西，你的信心越大，对你的危害越大。如果相信错误的东西，你知道我们的结局就是在那个罪的黑洞里面越陷越深，那不是给我们带来出路，反而是把我们带进更深的深渊。因为明明有一个出路，但是因为你信错了，你却不去找那个出路，那对我们的危害更加可怕。所以我们不单单要信，而且还要知道我们要信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信什么才能够得救呢？我们要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很难，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虽然很难，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等于说呢，你相信耶稣是一个骗子。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他亲口讲的，那如果结果他死了，他被埋葬了，没有复活，那他就是一个骗子。那相信了一个骗子，自然没有办法使我们得救。所以呢，相信耶稣啊，所谓呢得救，或者我们所谓的信，用一句话说，就是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下面的结论就是他是神的儿子，这样我们就得救了。那我们就讲呢，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一点困难都没有啊，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了，这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的。那相信耶稣被埋入坟墓了啊，他死了，进入坟墓了，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太大的困难，对不对？他既然死了，那很自然的，他就被埋进坟墓了。那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但对于今天的人，对于我们这些2000年以后的人来讲非常非常的困难，对于当时的人，甚至呢耶稣的门徒他最亲近的人也是非常困难。当耶稣死了之后，在他死之前呢，他就告诉他的门徒啊，我要证明我是神的儿子。如何来证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办法使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被埋在坟墓里面，也没有办法使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我要从死里复活，使你们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当时的门徒可以说听了这话是将信将疑，基本上不太相信，因为这件事情太离谱， 啊，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人见过，没有听说过。啊，一个人死了还能复活，那耶稣就是单单用这件事情，用一种不可能的事情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用最不可能的事。那么呢，耶稣死了，被埋在坟墓里面了，到第三天果然出世了，就是他的坟墓空了。看到他坟墓空的人就跑来告诉主耶稣的门徒，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那主耶稣的门徒呢，就跑到坟墓，他们要亲眼去看，眼见为实。他们到了坟墓之后，发现呢，坟墓果然是空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件事情也毋容置疑。因为耶稣的坟墓如果没有空的话，今天我们肯定不会在这儿。耶稣的尸体在坟墓里的话，耶稣复活的神话就不攻自破。谁要说耶稣复活了，只要把他带到耶稣坟墓给他看一下，尸体在这儿怎么能复活呢？所以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毫无疑问的。这些门徒看到坟墓空了之后，他们还是信不来，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虽然有这样的证据，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复活了。直到没有几天之后，这些门徒突然改变了，突然从跟谁都不讲这件事，恨不得找一个地缝躲起来的人，突然呢，变成了到处传讲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告诉所有的人，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了，他们亲眼看见了，不是一次两次看见，耶稣复活之后跟他的门徒一起度过了40天，然后他才离开。这40天的时间足以让门徒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因为他们看见了，不是一刹间看见了，是好多好多次，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看见了，是许许多多的人看见了。所以他们传讲说耶稣复活了，我们是他的目击见人，我们要给他做见证。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这些门徒一个一个为了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他们呢没有一个是怕死的，他们最终的结局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为着耶稣复活做见证而殉道。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啊，那耶稣复活的证据很多，今天我讲的只是门徒的见证，只是一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那即使是耶稣门徒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全讲，所以呢，我只能很简单的讲两个人。第一个人叫彼得，他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呢，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开始传讲，就给耶稣做见证，一直到34年之后，他传福音，对不对？他一开始是在耶路撒冷，后来呢，他传福音，最后到了罗马，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他在罗马的时候被捕了，他经受了严刑的拷打，被判了死刑。在公元64年的时候，10月份，耶稣复活之后34年，彼得也被判要被钉死在十字架。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极刑。那彼得因为呢传讲耶稣复活，所以呢被判钉在十字架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罗马兵丁要钉他十字架的人说，我有一个请求，他说因为呢我的主是被钉了十字架，所以呢我不配以同样的方式被钉十字架。他要求呢他被倒钉十字架，就是呢头在下面脚在上面，这样被钉十字架。他说一方面是因为他不配和耶稣他的主那样被钉十字架，另一方面呢，当他倒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可以看到天上的荣耀。所以呢后来彼得 被受了酷刑之后，就被倒钉在十字架上。而被钉十字架呢，人是不会马上就死的，是血流到最后一滴才会死。一般身强力壮的人在十字架上可以6到7天，活6到7天，最后才死，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呢，耶稣的门徒彼得，为了传讲耶稣复活，他宁肯这样为主殉道。还有一个人是彼得的弟弟，叫做安德烈，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他后来呢，传讲耶稣复活，他到了马其顿的南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希腊，今天的希腊那一带。然后呢，他也因为传讲耶稣复活这个信息被判了死刑。在他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安德烈就用最后这个机会在刑场上向当时在场的众人讲了一篇耶稣复活的信息，让当时很多的人受感动，信了耶稣。那么他因为他传讲这篇信息，所以呢，钉他十字架的人就想了一种办法，给他一种更残酷的刑罚，就是呢，他们把十字架，本来十字架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一根木头是这样竖的，然后一根木头是这样横的，这是十字。人呢，挂在这个十字架上，两个手挂在横的这个木架上，然后脚钉在这个竖的这个木头上。那安德烈的十字架是不一样的，是那些刽子手呢，他们把十字架呢放成 X 型的，然后呢，把安德烈是斜挂在十字架上来惩罚他。所以呢，他忍受了是一种更痛苦的刑罚。从那次以后，这种 X 型的十字架就有了一个名字，叫做安德烈十字架。因为耶稣的这个门徒是这样被钉的十字架。这只是两个门徒，耶稣的每一个门徒都是这样，他们都是为了传讲耶稣复活，不顾自己的性命，他们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耶路撒冷，向四面八方去传讲耶稣基督复活。这都是有证可查了。那问题是呢，面对这样的历史，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是相信这些门徒所传讲的耶稣真的复活呢，还是不信？我们是相信呢，他们是因为传讲他们亲眼看见的，宁肯为此殉道呢，还是说他们不过是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来欺世盗名呢？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这些门徒传讲的是真的，一个呢，他们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呢，却还要骗人。如果他们是骗人的话，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每个人都撒过谎，对不对？我们都有撒谎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撒谎是怎么回事，撒谎的动机是什么？想一想，我们过去撒谎的时候什么动机？为什么撒谎？大概两个。第一个，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利益，去骗。像今天社会上有很多骗子，骗什么？骗财，骗好处，骗人，这是撒谎的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呢，第一个是德，对不对？第二动机呢是避免，做错事情了，犯法了，犯罪了，怎么能够逃避刑罚呢？撒谎。 小的时候呢，向父母撒谎，免得父母打我们教训我们。在学校骗老师，免得老师管我们骂我们。以后大了，做官了，有点权力了，撒谎可以呢，逃避法律，都是为了逃避一些东西，逃避刑罚。如果撒谎是出于这两个动机的话，门徒是出于哪一个？门徒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吗？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被钉十字架，是被逼迫。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是为了躲避什么吗？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害怕，所以他们要撒谎来躲避吗？恰恰相反，如果他们不说的话，如果他们不承认耶稣的话，如果他们不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话，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将心比心，有什么理由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做谎言的代价？更何况他们很多人还是有家的，很多人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依依不舍的亲人，他们凭什么，他们有什么理由用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去做自己编织的谎言的代价？我知道有一些人可以为自以为高尚的理想所献身，无论这个理想如何的荒唐，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编一个谎言，然后为自己编的这个谎言去死，去被钉十字架。我找不出来一个。我学一个传道人的话说哈，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请你务必告诉我，免得我继续无知以至于瞎说。我真的找不到一个这样一个正常的人，为自己编织一个谎言，然后呢为这个谎言去死。你想想看，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比方说贩毒都是犯法的事，在比较严厉的地方贩毒是死罪啊！你要如果贩毒贩卖毒品被抓住了，要被判刑判死罪的。你能够想象说，等一会儿啊，我们找五个人，找十个人，找二十个人，我们一起来编造一个谎言，说我们是一个贩毒集团，然后到处去说，然后呢我们都为这个谎言付上生命的代价，被判死刑，有这种可能吗？就算这么多的门徒中真有一个人疯了，疯狂到呢来编造耶稣复活的谎言然后去死，那其他的门徒，那么多门徒呢，难道他们都疯了？看一看圣经，看一看这些门徒所写的书信的内容，你就知道这些门徒他们绝对都是心智非常非常正常的人。你看他们所写的话，他们对当时弟兄姐妹他们的劝勉，他们的教导，他们所描写的主耶稣基督，你就知道这些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人，他们绝不是疯了。他们教导人要彼此相爱，他们教导人要舍己，他们教导人要跟随耶稣。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些人他们是在骗人，他们是在编造谎言。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都疯了，而且疯了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十年。彼得殉道的时候是主后60多年，那时候耶稣去世复活已经30多年了，就算他们疯了几十年，然后他们都串通好了来编造这个谎言欺骗世界，你想想这样一个谎言能够不被戳穿吗？他们能做到吗？一个人的谎言其实戳穿不难，两个人合伙那更容易， 二十几个人、五十几个人、上百人，要是一起编一个谎言，那肯定是漏洞百出。你试一试就知道了。你找几个人说我们编一个、撒一个谎，你看一看，很快就被戳穿了。再退一万步一万步说，再想想这些门徒是什么人？这些门徒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们传讲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他们面对的从政治上来讲是无比强大的罗马帝国，逼迫他们，不许他们传。他们在文化上，他们在宗教上所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那就是犹太教。就凭他们这几个人，就凭这几个小百姓，怎么能够把耶稣复活这样的信息传到全世界？一直到今天两千年之后，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传讲的是真的，耶稣真的是像他们所传讲的那样，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复活了。门徒所看见的耶稣啊，他们看见了，所以他们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耶稣使他们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让他们亲眼看见。结果呢，他们就只能100%的相信，没有怀疑的余地。然后呢，又在神全能的掌管之下，神让这些门徒，历世历代的门徒，就一步一步的把福音传到了全世界，直到今天，直到此时此刻，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关系。再考大家一个问题，九月份今年，就是现在这个月，墨西哥一共发生了几次六级以上的地震？大家知道六级以上地震一般都挺危险的，一共几次？今天是24号，24天啊，从九月份到现在一共有几次，就那一小块地方几次四级以上的地震？一次还是两次还是三次还是四次？一共四次。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昨天，当地时间8点钟。那些在地震当中死去的人，在他们死的前一刻，没有一个人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下一分钟他们就要离开人世。我女儿有一个大学的同学，还是学医的，还是呢，在大学的时候跟我女儿是一个球队的。今年呢，被一种小虫子咬了，你可以看一下翻译。下一页，这个，就这种小虫子。这种小虫子英文叫做 tick， 中文呢叫做体，啊，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虫子，但是今年非常多，非常厉害，啊，所以大家出门呢，在外面玩的时候，去公园啊，去草丛啊，树林啊，要非常小心，今年很多。那这个孩子被这个虫咬了之后，结果呢造成脑部感染，前不久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听见这样的事情，我们除了难过，除了震惊之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对不对？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太脆弱。如果有一天你来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知不知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的去向是哪里？你知不知道你灵魂的归宿在哪里？你有没有把握？如果有天堂的话，你是否知道天堂是你永远的归宿？今天神告诉我们说，有一条得救的路，有一条通向永恒的道路，可以把你，可以把我从罪的黑洞之中带出来，使你脱离死亡。你愿不愿意？ 听他的话，你愿不愿意来相信他，这个是最好的福音。好，前面那一页，前面，好，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也是一个生物学家吧，还是反正是一个昆虫学家做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是用毛毛虫做的实验。我们都知道毛毛虫，虽然没有像这里面看的这么可爱毛毛虫其实挺恶心的，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不是这个原因，他做了一个实验。那毛毛虫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呢就是它会跟着前面的毛毛虫爬，所以毛毛虫还有一个名叫游走毛毛虫。就是呢它跟着前面那个毛毛虫走，好像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反正跟着前面走那这个科学家他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他拿一个花盆，然后呢他拿了一些毛毛虫，把它们呢摆在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围成一圈，不容易把它们，可能有人帮忙吧，把它们放上去。然后呢他放一些食物是毛毛虫爱吃的松叶，放在那个花盆里面，离毛毛虫很近很近，是6英寸。这些毛毛虫呢被摆上花盆的边缘之后就开始游走不知道谁抬头了，他一走然后大家就开始转动围着这个边缘呢就开始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共走了7天7夜，最后呢筋疲力尽因为饥饿，最后呢力竭而死，全都死了走到最后实在太饿了，然后所有的精力呢都花费掉了，所以最后就死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试验就知道呢，这就是所谓呢毛毛虫的生命的轨迹。记不记得以前也有一个类似的玩笑，有一个牧童放羊的那讲到牧童的时候，不要大家都那么想到什么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么诗情画意其实牧童的生活很简单，放羊。后来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放羊，他说放羊我就可以吃得饱，我就可以赚点钱。然后问他那你赚了钱做什么，赚了钱我就可以娶媳妇，娶了媳妇干嘛，我可以生个儿子，生儿子干嘛，他可以放羊这就是呢牧童的人生轨迹，一成不变的。我今天什么样或者说前人什么样我就什么样，对，从小学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再出国再找朋友再结婚再生孩子，然后呢再培养孩子上幼儿园这就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跟这些毛毛虫一样，我们都知道有一天会死，那死就死了，大家都是如此，却不知道其实呢毛毛虫不知道那些食物就在旁边，他们如果改变一下他们人生的轨迹，他们就得救了。但是呢他们却认定他们人生就是如此，所以呢他们不肯改变不肯离开，结果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死。我们这些在罪恶里的人，我们在这些罪的黑洞里面无法自拔的人，如果我们也沿着今天这样的生命的轨迹走下去的时候，结局也是死亡。然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要把生命给我们，他给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只要吃了我们就可以得救，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粮，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过去的轨迹，我们才能够吃到，就是我们要悔改。神就应许我们，罗马书十章第九节第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叫做得救，这是得救之道。我们如何得救？心里面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面承认他是主。在今天信息结束之前，我就请还有一个请求，请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需要神来拯救的罪人？你是否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接受了神的审判，使我们罪得赦免？他不单单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福音。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话把它总结起来，就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他又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真的。如果你说是的，如果你心里面这样相信的话，你相信神是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话，那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请你呢留在座位上，然后呢告诉到你身边的弟兄和姐妹，你相信耶稣。听清楚了哈，如果你这样相信，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一会儿结束的时候你就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要离开，我们会有弟兄姐妹到你旁边，你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你相信。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也赞美你，因为你不但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证据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并且也知道因为信你我们就可以得救。主，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使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你，更多的人认识你，更多的人相信你，更多的人愿意悔改，使你的救恩现在就临到他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主你自己的工作，你让我们在心里面能够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也让我们愿意从我们的口来承认你是主，让我们有一条得救之路，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使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生命。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美好的应许，这不改变的应许，这真实的应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再次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